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舅舅。
哎，大家好，我是村长啊。这个舅舅又回来了啊。那个
又回来了，
上一期没叫他，你知道我们上一期更了吗？
我知道，我看群里发了嘛。
啊，您偷摸知道的，这上一期实在是没叫你。
为啥？
因为上一期我们请了两个爱佛的来，而且上一期我们是专门聊数码的一期节目，发了好多新品。我们一想，这个俩爱佛的加上我跟老王，正好我们四个就纯聊数码了，就不要你来这个当花瓶了啊。
那不叫我确实是对的哈，听着上期节目应该就没什么人听。
对，上一期节目可火爆了，我跟你说吗？那个反响特别好啊，
新鲜啊。
啊，然后呢，怎么说呢？这期呢，按照上一期的布置啊，我们这期打算说车，但是说之前呢，我们向舅舅给我们念念上一期结束以后给我们打赏的朋友啊。
好的，首先感谢上期节目中为我们打赏的朋友们，他们是月光下的小海象08偶尔24。东边日出西边雨儿懂屁那就叫企鹅人呗，海豚纹身 MGRS Fans， 芝士蛋汉堡的血泪大马张，寿司苏苏木文月露，阿航爱吃汉堡包，伊森531任海潮潮，三月的东风阳光的快乐生活1905，大头大脸杨专业王冠彤 Shiver 的杨，期待村口与揪去也合起来办节目。好，感谢大家，村口 FM 在你们的支持下也会越来越好。
最近那个他们老拿啾啾打赏啊，那个啾啾那个节目不叫啾去野吗？他们最近老拿啾去野跟那个后边加个和字啊。
为啥？
啾去野和啊，就特别没溜。
好
啊，那个老王刚已经搭茬了，老王今天也在啊，欢迎老王。
Hello， 大家好，老王。
那这个上期节目呢，我们是跟大家说了一声，因为我们也没太注意啊，一不小心节目五周年了啊。所以就发现没有，虽然说上次我们是礼拜五录的，今天礼拜三，虽然仅仅间隔了五天时间，但是给我们打赏的人还真挺多的。
我还诧异呢，我说你们聊数码能有这么多人打赏、
那可说呢。而且这个上一期啊播出以后，很多人给我们送来了这个祝福啊，关于五周年的，也很多人回忆了他们听村口的经历啊。我们先让啾啾给我们念几条留言吧，大部分都是这个说这五年的事儿了啊。
啊，那估计大部分都是夸我的吧。
你看，你看看吧。
第一条呢，来自期待村口和啾啾也合起来办节目。他说，村口老听众啊，从第三期就开始听了，一直都是助眠粗听，开始录再复习一遍，
开远录、
开远录，
中文现在都认不清楚了是吧？
今天确实上班上的这一条有点迷、可以说学到了很多知识，收获了很多的快乐，见识了很多数码科技，特别是人类奇迹。东快西平，南黄北动中播种，祝节目越办越好，村口五绝一路长虹。
哎，得嘞，下一条来自人海潮潮。
他说2021年3月111期说黑鲨游戏手机那期，我知道了村口 FM 之后加入的村口大家庭，没想到都过三年了，三年里黑鲨无了，大清亡了，但村口还在，果然胡逼最长情。
这个大清的清是那个清 OS 的清啊，说清楚一点
HR 好吧。
MGS Fan 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自从在
TGFC
看到村长的推广帖，必听广播客，就加上了村口 FM， 没想到已经五年了啊。希望村口 FM 只要保持就好，像几个老朋友隔几天就聚一块唠唠嗑挺好。播客节目抱着越做越好的目标，有时反而适得其反。另外呢，不经意在村口群问了一句村长Fold 5推荐啥壳，就收到了村长原味官方壳，倍感温暖啊！处女打赏献给村口了。
嗯，
然后是海豚纹身
啊、哦，海豚纹身啊。
他说：“谢谢在村口 FM 中一直坚持的各位村长、啾啾、老王、这丽、大潘等朋友，希望村口还有下一个五年、下下个五年。但有相聚就有离别，只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全心投入，就有美好的回忆。刚刚给节目打赏了，希望下次爱否朋友过来聊天的时候，能用这点钱请大家喝个饮料啥的。感谢村口 FM， 感谢爱否科技。
嗯，
就是我不太理解，我们这好。”好好的咋就有相聚就有离别了呢？你上一期告诉大家我们要解散了。
嗯，有相聚就有离别，我也不太理解。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全情投入，就有美好回忆、
啊、
这不是分手的词吗？
不知道从哪抄的歌词。
我们不是好好的吗、
啊、对对对对，
那个我们没准备散啊。然后还有一点，
我们撑死了就是更新不那么规律而已、啊、
我觉得村长你要不把 J 莉的英文名好好的说一下，到现在我就没看见谁打对过
J 莉。
怎么打这个名字？
怎么写呀？ JAXLEE。
对对对 ，Jax Lee 啊，简称是 JLEE 啊。
啊，
咱们这个纠正一下啊。
应该是 JAXLEE。
啊，这是他全名叫 Jax Lee 啊，简称 J
Lee
就是 JLEE
啊
啊，差不多是这意思。
明白。学会了。
然后反正上一期呢，请了艾弗来呢，我们聊的非常头皮气，你知道吗？
对。
啊，就好感觉好久没有碰上这么头皮气的这个同行了啊，非常感动，以后也争取那个多叫这个爱否的朋友来啊。
嗯，
然后下一条留言大马章啊，
他说不知不觉村口五周年了，祝村口五周年快乐，二三五个快乐的星期，492名胡逼的群友，一次次一点点汇聚成了村口这个大家庭，愿村口 FM 保持独立胡逼的特性，为广大数码爱好者保留一片自留地，祝村口 FM 越来越好。备注 PS， 你们和爱否调性太互补了，以后要多互动，效果拉满喽。
哎，得嘞，这个我们争取让他们多来啊。嗯，
苦心无言，村口说这期确实很好听啊，说村口爱否是数码播客里的顶流不过分，下期期待了。
哎，期待啊。
嗯，这个寿司苏苏说，听完了我觉得深有感触啊，我做的是第三方检测的工作，有时候真的一样拿钱办事儿违心啊。
那这个不敢深聊了。
你这个干的不会是二手车的第三方检测吧？这就有点夸张了哥们儿。
啊，最后一条留言啊，
经典语录007，他说每次开车必须停村口。
哎，其实我们这个播客节目和这个开车啊就非常契合啊，知道吗？一是我们节目经常开车，二是这个开车的时候确实适合听点这个有点动静啊，听点人聊天啊，就觉得特别合适、啊。
不过看你说这个五周年，我突然有点恍惚，
嗯、
因为村口是我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的第一份工作、
嗯、
啊，然后这么说我都上了五年班了。
嗯，那可不嘛。
我朋友们、嗯、我惊天地泣鬼神啊，人性的沦丧失还是道德的沦丧啊、
嗯、
我五年上班没有休息过。
那不应该吗？
我一天都没有空窗期，正常换任何一个正常人、嗯、像我这种年轻人有抱负有梦想的人、嗯、最起码应该上一年班至少躺俩月吧。对吧、
啊、
上一年班歇俩月再找下一份工作，哇塞，我五年了没有休息过。
主要是我记得你也休息过呀。
就是啊，
我啥时候休息过？
动不动就今天不去了，
不去了、
啊、
躺一天
那不算休息、
啊、
什么是休息、
啊、躺一天不算休息，
人只有没有工作的时候才算真正的休息、
啊、
那我们也是基本上都没有休息
过。那你看我们这上了多少年班了，
周末这还得回复一下这个群里的消息。
村长你一定休息过，因为我知道你跳槽工作的时候你有空窗期。
嗯，
那这不叫没休息过，这我们叫没跳过槽。
嗯、
啊、我们这个没有这个
确实跳过啊。我有一阵儿就是专门就是搞对象去了，就不上班
了。他躺
了
很久。我知道他躺了很久。
这个意思是没有失业期。
嗯，
太抢手。
对，那你这说明你工作能力强嘛。
不是，我觉得世界不公，
你也不知道怎么夸自己
好了。我需要休息了，我就、
啊、
哇塞，我就是有点恍惚，感觉我好像还是大学刚毕业，
哎呦，
怎么一下子就淡了、啊、
又把自己往年轻了说啊？
主要是这个，舅舅这个反复横跳，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该劝他好了。
我
生怕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对对对对，
这回旋镖打到自己的嘴上、啊，
已经打过太多次了。
主要是我都上五年班了、
啊，
为什么我还这么穷啊？
你中间还花了呢，你相当于这个白来的嘛、嗯、相当于白来的嘛。
对啊，你这50块钱砍一刀一晚上砍上好几千。
对，你看
你 解气了呀。
对，你看我们这个同事、啊、是吧，说这个春节从家里拿了3000块钱来的北京，然后第二年放假回去带着3000块钱回去，白吃白喝白玩一年，还把钱给带回去了，你看就相当于这样啊。
对啊对啊，所以你还是
非常合适啊，
对吧，虽然说没攒下钱来，但是确实挣过钱，
对
不对啊？
你说不挣钱那是不可能
的，对，你落了好多东西呢，对不对？
对，
确实
人家身上落了好多刀呢，对不对？
确实
啊，是这个意思吧。然后上期节目呢我们说好了这个给大家好好聊一期车啊，然后我们请一些业内的资深人士啊来给我们聊一些，聊聊这个车圈啊，或者最近比较这个火爆的这些新车的故事啊、嗯，然后很多人就猜测，那这个车圈的资深人士，那肯定就是
啾啾
了
啊，
对吧？
不不不不，
半资深人士和两个业余人士、啊，
我是个什么小逼东？
你今天怎么对自己认知这么准确了？
我一直都认知很清晰。
为什么对自己认知这么准确呢？肯定是真神来了
啊！今天我们来了一个车圈的欧基啊。我们欢迎这个曾经在汽车家任职、老司机任职啊，现在作为一个独立自媒体人啊，我们欢迎孟庆佳。
Hello，Hello， 大家好啊，轮到我说话了，
等的有点着急了啊，你这开场铺垫的有点多啊。
对，确实是。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这节目啊，这算下来也230多期了，请了各种这个三教九流的人都来上节目啊。但大部分都是我们数码圈的，这个大家也知道，我认识的人可能比较多，但是怎么就能认识这个车圈的这么火爆的这个
孟老师呢？
孟老师呢？啊，就是怎么我是怎么想起他来的呢？首先是最近小米苏七不是上了吗？然后苏七那个发布会之前有一段预热的视频，预热的视频就好多这个全是车圈的啊！我一看没有我们数码圈的跟这儿裹乱了啊，全是车圈的，先跟这儿介绍这车怎么样。其中有一个人我就看着，哎，这人眼熟啊，
眼熟，
在想这不是孟庆佳吗？这孟庆佳跟我什么关系呢？哦，这孟庆佳就说一下吧，
那太深了啊、哦，咱俩都得认识得，
我算了一下，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你俩大学同学呀、
啊？我们俩小
学同学，
小学同学啊。我们俩是小学同学，我们俩共同毕业于北京这个
名字特别狠的一个
宣武区一个比较有名的小学啊，叫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啊，就是我们俩都是从那儿毕业的，我们俩是88年入学啊，这就暴露年龄了，这么大岁数也不怕暴露了吧，也没什么好拘着的啊。
哎、啊，我觉得你俩好厉害，为什么小学同学还会有联系方式啊？你们小时候也没有微信这种东西啊 ，QQ 都没有吧？
就很神奇一个事儿。你说像就你那些小学同学，你还有联系吗？
我小学同学只有我的发小有联系，其他人都没有联系了。
发小是什么？
就是我的发小，
就住一块的那种，就
是、法国的小孩。
啊、就是我发小跟我上的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高中。
啊，
然后
就是、因为一直在一起，
上小学之前、
啊、
我们也就认，我们就是。他老来，他一直来我们家吃饭，
那都没发展到一起吗？
女的
哦，那都没把你掰弯吗？
我发小就是刚生完孩子嘛了，
让你没了这个念想是这意思吧？啊，证人非要证明一下人是直的、啊。
除此之外，我都不联系了。你俩这那么多年前也没有什么可联系的东西，
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还真的是，就是我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家里连电话都没有
啊、
嗯，就是家里说哪家有一个。固定电话那都是特别有钱的孩子家才有呢，但是我们真的就是大概是从小学毕业那，我算了一下，我们俩是94年从小学毕业的，然后就真的好多年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因为谁也联系不上谁，不是不想联系，
那肯定啊，
是真联系不上。但是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有一好处，就是当我们长大了上了大学，快大学毕业那阵儿吧，有一个网站叫 China 人，
中国人，
这拆
的人就是聊天室，
这拆的人叫什么？大概是同学录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按照班级来这么给你划分的一个这么一个社交平台、啊。
当时还没有人人网呢，当时就是这个什么拆的人，什么聊天室啊，什么这种，
没听说过。
哎呀，
人人网、同学网没听过吗？
我只知道校内和人人。
啊、对，校内就是
还是得
对上同学找人人嘛，
啊，
是吧？
啊
上同学找人人，
啊，就反正有一个 China 人这么一个，就专门供同学之间互相联系的网站。然后呢，我当时就注册了，然后就是看有我们小学这个班级，我记得特清楚，叫蔡老师的二班。
对，
因为我们那个班主任姓蔡啊。
你现在还记得小学班主任姓什么？
那必须的，小学班主任带了我们6年，可有感情了。
主要是没少请家长
啊，可有感情了。然后我们就是注册一下，我记得当时还我们还同学聚会了一次。你老莫有印象吗？
没有，
没有一点印象。你没去啊？
我怕蔡老师再请我家长。
小时候这个阴影比较深啊，我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从小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联系。当时再联系的时候，是因为这个 China 人联系到一起啊，在聚会的时候，大概也我算了一下，相隔得有怎么也十几年了，十几年不见的这群小学同学再见吧，你一会发现大家变化都特别大，有的你当着面你不知道他叫什么了，认不太出来；二是你就觉得这十几年不见的人，其实只是因为小学同学而联系的话，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共同的话题。说实话，那次聚会我觉得还是挺尬的，然后回来也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但是后来就有这么几个爱踢球的同学吧，就是我有我哎有老孟啊，我们几个就是后来约了一场球，我们就一块踢过一次。再后来我就跟老孟没什么联系了。我记得我上次联系老孟是什么时候呢？是我上次要换车的时候啊，因为我当时已经知道老孟是搞这个汽车方面的媒体了啊。我上次是想马六换成那个马自达 CX4 的时候，我去找老孟，我说老孟有没有什么路子什么的，能给便宜便宜，就是大概这意思。找到老孟啊，老孟还记得吗？
好像有这么印象，因为好多人都问这事儿。啊，你觉得这事儿吧，对于车小来说，可能像啾啾也知道吧，很多人说在汽车媒体啊，好像能找上便宜车。
嗯。
其实这事儿是一个挺扯的，
嗯，
就我们也得问经销商，
嗯，
你真要碰着特熟的经销商，说，哎，就我给拿一价格过去啊，
再近点，再近点，
哎，比如你告诉我说这车25，
嗯，
我去拿你的价格去寻别的经销商去，
嗯，
也就这样了，
嗯，
其实我们也是找 4S 店，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找的人太多，导致于现在基本每个品牌的 4S 店我都认识，以至于给每个这个销售的经理都介绍了不少客户，我买车的时候他就给我便宜的多，
啊，
下次我找你，你比我熟的多了，现在，
所以还是找舅舅靠谱，是不是？
对，
但是也没准咱们都是给舅舅铺的砖，最后便宜都落他上了，知道吗？反正我跟老孟就属于那个同一代人，然后
刚才我们还在聊呢，
啊，
比如咱这个
屋里，
屋里头有一个，
啊，
这个你知道吗？就这绿色那个
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
啊，
六面兽，
啊，
哎，
啊，
而且我们这一看啊，就知道这是第一代的，
嗯，
把上面带那个摩擦标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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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后来呢都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一看这也就暴露年龄了，
对，热感的，一摸跟那搓搓，这个汽车人这 logo 就出来了
啊，
啊，这就是第一代的出版 G1， 你知道吗？啊，
哎，
就是老孟也是一特别怀旧的人，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就多少有点这个怀旧的情节啊，也不能说
我
们这岁数
不是怀旧，
嗯，
是人们都会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只不过你们年轻的年份比较远，所以就显得你们很怀旧。
嗯，也不是这样，我那天琢磨了一下，好像80后这一代人啊特别容易怀旧，为什么？你像啾啾就不太怀旧。
不，现在年轻的小孩都说我怀旧，
嗯，
我之前不是说我非喜欢买个野马吗？
嗯，
后来买了，
嗯，
然后我们公司年轻的小孩就说我 old school，
嗯，
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小的时候曾经去过花乡，
嗯，
我哥带我，然后当时有一辆绿色的野马，
嗯，
还是那种跳灯的，
嗯，
我觉得太帅了，所以我就觉得我长大一定得买野马，
嗯，
尽管它极其的难开，
嗯，
但是我真的就觉得它是一个我小的时候的执念，
嗯，
然后我的同事们就是觉得我好复古啊，
我以为你会买一跳灯的其他车呢，原来是看上野马了，这是
就喜欢哪费油开哪个啊，哎，
不过像啾啾说那个，就是我们应该说咱们应该都喜欢那个老式那种跳灯是吧，多帅啊，但是现在由于那个安全法规是不让出那种车了，就特别遗憾，其实我也特喜欢那个，
嗯嗯，啊，其实我对车不是太了解啊，但是我对怀旧这事儿比较感兴趣啊。怎么为什么说八零后这代人特别怀旧呢？就比如说我们上那小学，如果大家看过一部特别老的电视剧叫这个过把瘾，其中那个姜昆跟王志文，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有一幕在这个他们住的那地儿，屋里有一黑板，里边画画画画好多，下面写好多爱字，写了一黑板，那个地儿就是我们小学的校舍，
哦，
啊，我们一年级二年级就在那儿上的学，到后来三年级以后搬到了马路对面新校舍，我们是那个新校舍的第一批使用者啊，一直到现在。然后为什么说专门我怀旧呢？比如说你比如说啾啾这个95后啊，95后这代人，你看他们生下来以后呢，就是
都见过，
也不是说什么都见过，就是说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现在差不多。你看啾啾小时候住他们家石景山的， 小时候住那个圣山那边首钢那边，他现在想回家，家里还那样，就好像好多外地人来北京过年过节回家了，回老家，老家还那样，但是咱现在呢，我们这代人就不行，我们小时候那些东西都没了，
对，家都没了，
家都没
了，
都没了，就是想回去想找一点就原来那种感觉真找不着了，只存在于记忆里。
问题不大，我带你回石景山找去。
我们小时候没这回忆啊，关键是啊，我们小时候都是南城那边的琉璃厂那片的啊。
对对对，
啊，
还行啊，南城发展的算慢的。
也不慢了，你再想找原来那，你起码这四环里，你想找原来那种感觉就再也没有了。小时候我们都小胡同啊，
其实你去天桥什么黄桥那边还有点。
也大部分都没有了。你看我跟老孟小时候都就在那片长大的嘛。
就虎坊桥呢，你要找那个东南角，像什么蜡烛巷啊，还好。但是往北，
再往西点都没了。
这个东北角也还有点，西边就差点意思了。
是真没了，因为我小时候住那边嘛，我住南京那块嘛，就拆遍了，盖大楼了。
对，
我现在就是想再找回原来家的那地方，就是一看这片楼，原来就是我们家那小平房啊，就大概是这感觉，真是记忆找不回来。但是老孟有时候还会。回去寻找一下过去的感觉，就是之前一年的时候，我看老孟拍一片，就是回小学那片啊，就走走这个老胡同琉璃厂那边啊，这个和平门那边啊，就是看看原来那感觉，多少还能找着点，但是都翻新了。
所以这也是多年前啊，利用职务之便说拍个游记吧，就可着南城造，就是哪儿都拍图文啊、视频啊，拍了好几罐了，但是还是觉得有很多东西啊。应该记录下来，
但是现在在拍已经不是原来那感觉了，说实在的啊，
对对，
这个话说回来啊，老孟你还记得咱小学时候有什么故事吗？就互相接接短什么的，
接短啊哎呦喂，
想不起来了哈，你知道我小时候在班里属于那种默默无闻的孩子，就不那么，
你小学不搞对象？
不搞对象，就是发育，
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初中估计还没有搞对象。
我跟老孟小时候，现在你看老孟现在得有1.8米吧？老孟小时候跟我一样，就是
特别
小，
小
豆
儿，
小豆儿啊。
谁小学不是小豆儿？
那有的女生长得就特别高
啊，是
也有那个小时候长得男生也长得特别高的。但我跟老孟一直到小学毕业都属于那种小豆儿类型的啊。但是我跟老孟性格完全不一样啊，我属于那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不太跟大家能玩到一块儿去的那种。就属于用我妈的话说，就给你点钱，你也不买吃的，你也不交朋友，你全得买那漫画书了啊，买一堆圣斗士啊、七龙珠什么的。老孟不一样，老孟打小就是一帮朋友一块瞎闹啊，属于那种不是那么好的孩子，你知道吧？
谁说的？谁说的？我们只是上小学这个6年级的时候，跑到人家2年级平台，我突然想起来了，跑到人家2年级那个平台给人小孩全轰走了，然后我们8个人跟那儿拜把子，然后那个当时不是有那个就是打吊瓶那瓶子，当时是一个塑料瓶子，那口是一个橡胶的，
我知道那个，
也不是谁
硬塑料的那个
啊，也不是谁想的说咱们打瓶水，
嗯，
然后呢一人喝一口，就别滴血了啊，就一人喝一口，咱们就算拜了把子了，
嗯，
我当时想的，我说这。一人喝一口，
嗯，
我排老七呀、啊，那我这人都喝遍了
啊，都是人喝剩下的
啊，
什么细菌都有，
可不
嘛啊。
完了，那行拜吧、哎，就这个8个人，因为小时候喜欢听那个评书
啊，
听那个
单田芳啊，
田连元，
田连元
讲小八义
啊，每天那个北京台都演、啊，
哎，然后那会儿就也没别的，那会儿看看小神龙俱乐部也没几个动画片嘛，
可不嘛，
哎，就听评书，
嗯。
然后就是说，哎，咱们这按照小八义，咱拜一个吧。那个按着岁数啊，说你排行老七。我说，老七是谁呀？说花元平，踏雪无痕，花元平。哎，
听着还行。
那是啊，可厉害了啊！那会儿还挺美的
啊。你看他们这帮孩子就能玩到一块去啊。我就属于那种放学默默回家，然后自个儿这个路上在书摊待半天的那种，偶尔去个倍儿厅什么的啊，就这种情况啊。
那你没挨过节啊？
小学咱小学说实在还好
啊，上初中
才挨节，我都是初中挨的节。小学时候还觉得这个社会治安还挺安全的，
对，
解我的一般都是我妈上倍儿厅解我去，
好好，
你知道吗？其他的倒没怎么解过啊。反正就是我跟老孟属于小学完全不同的两种孩子，但是到了 上了初中啊、高中啊、大学以后就没再怎么联系。但是我跟老莫那个职业生涯完全不同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毕业以后当了那个程序员码农去了啊，然后半路出家当的这个三十岁以后当的这个媒体。但是老莫不一样，老莫是这个毕了业就当了媒体人，是不是？
哎，那也是当时不懂什么叫媒体人，当时我就觉得就是找工作也很迷茫，
嗯，
然后也没有网络，就是那边那有网络，
嗯，
但是没有那么发达，
嗯，
你说干什么呀？真的不知道。然后后来就看人家老发这个手机，
嗯，
然后发那个车，
嗯，
后来我说，哎，我说我也是写东西吧。我说我上那个小学的时候，可能这分数稍微好点的，也就是
语文。
语文了，语文可能
班主任盯得紧，主要是
可能是
啊。
然后那个得过几次优，
啊，
我说行，
得过几次
我应该能写文章
啊。
我也正经的做过数码的
啊，这正经算起来，刚才我跟老孟盘了一下
啊，
老孟算咱们这个老前辈，
那倒不至于。
老孟出道是在哪儿，你知道吗？是泡泡网
啊。
啊，哎，老孟最早是在泡泡网做行情的。
啊，
渠道
啊，做渠
道，
做
渠道
的，你知道吗？
渠道编辑，那会儿渠道编辑，
嗯，
就是天天中关村跑那小档口。
对
啊，
嗯，
你今天报价发我，然后我知道之前一开始我也是干这个的
啊。
这个之前那个工资特低，但是发现了一个这个有外快的地方，当时我都懵逼了。
啊，
你看老孟没
知道起来了，啊，什么？
就是我们都是跑市场嘛，是吧？中关村各个这个数码店，比如说当时什么大的，什么腾达。这种在海龙，是吧？然后你跟我对接那小姑娘说啊，你多给我们写两篇行情啊，塞我300块钱。
我，
哦，我说不对呀，啊，我说我这工资1500，你给我这300是什么意思呀，啊？后来我就想啊，他说你写一篇，我们这一天能来7-8个人呢。哦，我说行。然后后来就都跑，就认识了好多当时卖手机的。
你还能这样呢？
对，
嗯，
啊，
老孟还是太实在了。
哎呦，我都不敢进那大店，我还是轰我，我都去那个小柜台、
小档口 啊。
因为我们当时手机家也还行。然后最牛逼是什么？中关村的编辑，
嗯，
是吧？人家都认中关村，买手机，
啊，
上中关村一查，然后一找这经销商，找哪家，
嗯，
是吧？他底下写完行情，底下都带一个这个电话，
嗯，
叫什么改版机？当时是吧？就是水货手机，是吧？都买水货手机，你去哪家店，然后给留一 QQ，
嗯，
然后他就能到店，这是线下引流，当时就是，
啊，
对，是
那时候还属于这个数码媒体这个算统领这个时代的这
对
啊节奏啊。
你手机你上不了网那会儿，就是 2G 网，就没有什么看视频啊什么的，
嗯，
都是上网站是吧？哒哒哒打完网站，看看评测，然后去哪儿买，
嗯，
基本就这样。
嗯，
要么就是什么中富，
嗯，
什么什么迪信通，
啊，
是吧？就这种
了，
啊，对。
可是被人坑了，反正是这也不太懂，
啊，
那种。
但我一开始我没干这个行的时候，我基本上我都自己去中关村就买手机了。
嗯，
我觉得也还可以，你只要去那几个大店就行。
嗯
啊，贵点没事，但只要东西是好就行。
嗯，
当时他们都买诺基亚啊，我就买什么索爱、西门子这种。
嗯，老孟干的时候还是跑这个什么显卡呀，什么这些硬件的吧？
什么都有，
什么
都有。
我给我任务就是进门。看见什么踩什么，
啊，
什么显卡、内存都是分的很多，
啊。今天报价是什么？我回去写啊，
啊，
他们每天的行情
啊。
对，
所以老孟不光是车圈 OG 啊，还是这个数码圈 OG 啊。
嗯，
就是一合着咱们现在数码圈都往车圈转，人家是从数码圈转到车圈的，你知道吗？
我这转早是吧？我其实这就是曲线救国，因为那确实从小就喜欢车，你可能都忘了。
嗯，
就是这个小时候喜欢画车。啊，然后
我主要小时候也不太关注男生，你知道吧？
啊，那你关注哪个女生呢？
也没有特关注的女生，你知道吗？咱们班你是知道的啊，
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还有的，还是有的。
那你关注哪个女生啊？
反正这个数码吧，这个数码还是很有意思啊，在当时啊。然后，其实我想，咱通过这节目，咱这个效果也好啊，可能你们也认识，就像之前的。我的老领导啊，妹子，刘庆华，这都是我的大恩人，真的是挺好的。慢慢的说想坐汽车了，哎，就是才把这个真正的兴趣爱就是爱好给开发出来。
老孟是属于打小就喜欢汽车的那号人啊，就是奔着这个汽车的方向去，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有自己的方向，然后最后呢也干上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我觉得挺幸福一事儿啊，
赶上好时候了，而且
真的是
啊，怎么说？
那会儿汽车是吧？现在汽车都不错。
对，关键是，老孟也算
我们
是汽车家元老啊。
我记得我记得我没上班的时候，
嗯，
孟老师应该就已经在汽车之家了，应该是09年、10年吧。
我06年去的，
06年去的。那我是09年看看那个天天看汽车之家
啊，
那会儿我就看孟老师写的文章了。
嗨，
本田锋范1.5MT 试驾是吧？因为当时是怎么着呢？我说想那个买个车是吧？这个大学毕业上班了是吧？然后说给我这个。买个小汽车，我说选10万元内是吧？是十来万的，就当时都得看合资啊，是吧？
嗯、
啊，思域买不起，看锋范吧、
嗯。
啊，然后看到孟老师写的一篇文章了。
嗯，
后来一想不行啊，手动挡开不了。孟老师试驾的是手动挡啊。
嗯、
当时看了
手挡都不会开，这
那个车真的好
啊、
嗯，那车真好
啊。
然、嗯、后我还记得那车算当年这个同排量能跑到10秒以内的，当时好那车能跑到9秒吧左右，就很快了，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下就试嗨了都。
老王来之前就跟我说说，我可是孟老师铁粉儿、啊。
哎呦
哈
哈，
当时这个汽车家就基本上上班的时候也天天看
啊
啊，
那时候就开始那个不玩上班啊，
那会儿
看乱七八糟的，
那会儿没事干嘛是吧？那会儿我是一个小兵嘛，那个实习生，然后什么事也没什么活，
嗯、
白天基本上就是打打这个网页游戏，看看汽车之家。
4399啊，
对，斗斗地主就完事儿了
啊,
啊，就这一天，反正那个上班前两年确实非常轻松，
但是也挣不着什么钱，反正是、啊。
对呀、啊，你想，我上大学，我妈一个月才给我800，上班一个月给我1500
啊，
然后我这个去趟中关村拿300又，
哦，在这儿回来了又
啊, 啊，对，你说带劲是吧？
啊、
这个走。今天挣这80还没花完呢，就第二天又来了，根本花不完 啊,
啊！那你这跑中关村40多点，这比工资多呀？
对
呀、
啊，这后来这个就升职了，就
跟老师跟老板说我能不能常住中关村是这意思。
后来就不需要跑了，
啊、
是吧 ？QQ 你把价格发给我，我给你写就完了，
啊、
我都不用去，我都不用坐这个4号线去中关村了。当时
啊, 啊，那时候也没4号线吧？
有 啊,
啊，
有啊，
有吗？
有中关村，当时坐那个。从我们楼下坐300，然后到什么连养桥再倒车去到中关村对面下车
啊,
啊，就海龙对面下车就过去了
啊, 啊。反正就是老孟做了半天这个数码啊，也以后就是转型到了这个汽车界啊，我觉得也是去的非常的及时，然后现在也成了一代传奇中的其中一个人、啊。
没有，
你想想，你老王给列举一下跟老孟同时期的汽车之家代表人物都有谁啊？
同时期啊。
啊
当时还真不多，好像基本上都是跟着韩露那一波玩的，叫、
嗯、
什么
韩露啊、严闯啊，
严闯都是后边的了
啊，严闯都是
莫
老师后边的是吧？
还有一个叫什么王思墨
王哥
啊, 是吧？这个是早期的，还有胡正阳也都算后边一点的了
啊,
啊，这几个反正基本上当时都看，
嗯，
韩老师那个韩老师绝对是之家的元老，那也是我师傅那。当时教我们的时候，就拍那会儿还没有产品库的标准图呢。你看现在都是
啊，正脸侧脸啊，
对
的，
就现在都是标准化的、
啊。
当时是没有标准，就是拿着车你就拍，然后各角度能给大家拍细了就拍细了。
嗯、
啊，哎，然后让大家看到产品库的时候，就基本上看到真车一样嘛。
嗯、
啊，但是拍照的这个能力啊，
嗯、
啊。你也得教，就恨不得说想拍车门，你绝对不是站着把那相机一扣就能拍的，那必须得是半蹲，尽量以平视角度看所有的位置。
嗯，
所以就当时这个拍照就是算是帮我打下很好的基础。
嗯，
所以到慢慢开始，比如说玩单反啊、玩摄影什么的，
嗯，
有很多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都是从韩老师那边带过来的，
哎，那边奠定的啊。所以当时直到这个怎么说呢？我其实不是太关注车圈的一个人啊，直到这几年咱们数码圈和这个车圈啊越来越融合了，我才发现啊，原来我这老同学的车圈是这么一地位，你知道吗？
没有
啊，
小卡拉米，
别，那可不是啊，那可不是啊，也是老王崇拜的这个欧基之一
啊，是欧基之一
啊。而这个最近啊，这个车圈也是大举入侵我们这个数码圈的报道领域啊，我们这个数码圈不少人都跑过去当那个车圈的参与者啊。啊，
数码宝贝们
啊，
数码宝贝们
啊,
这个我听说了，这基本上都是车圈的媒体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爱称、
嗯
啊、是吗？
对，这个车圈老师说我们这些这个搞数码的去评车了，
嗯
啊，给我们一个爱称叫数码宝贝 啊,
啊，那要在数码圈这个找说车的说这个数码的叫什么呀？
好像没有
那个，那我们不敢，主要是、啊、不敢，
主要说的不专业啊。
对对对对，
就是老孟对于这个数码圈说车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看过他们很多人拍的，像大锤啊什么的，哎， 就他的角度切入点其实非常好，而且数码圈的就很多的那些老师啊朋友们，就他们做内容做得非常细致，
嗯，
就他们拍片啊那个角度啊那个观点啊，
嗯，
就是也是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
啊，
我想听你说但是后边的，
没有但是，我挺好的，
不能吧？
挺好，
这我都他妈看不上，我不坐汽车我都真看不上。
我觉得这个，
其实孟老师，我帮孟老师把这后边说完，切入点、想法、拍摄质量都特别好，但是就跟没说一样。
不，因为这个每个领域吧，因为现在可能是做，就现在自媒体太多了，这门槛也降低了，就大家其实都是可以拿起手机去拍东西
啊，
然后怎么说都行，对吧？但是我是希望说，你拍一个东西，绝对要对你的作品要负责，
嗯，
你对你的说的话，然后你对你的切入点一定想好了，这不是说为了蹭流量而拍，
嗯，
其实你在每个领域，你就算做房产、做旅游，都可以跨领域来说吧，对吧？只要你的切入点真的是为用户好，我觉得这事儿就没毛病。
但问题就是切入点不见得是向着用户的，你知道吗？
对，
是
啊，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是觉得咱向着谁，咱单说啊，毕竟这个我现在也理解了，这个挣钱不寒碜。但是呢，就是你总会觉得，就好多孩子就是大概就是那种刚毕业，你感觉他不可能开过很多车的感觉。
对，其实这
然后上来就哐哐哐开始说这车底盘质感怎么样，驾驶感受怎么样。
对 对。
说实在，我开了20多年车，我也不敢说这车什么的到底是驾驶质感怎么样，什么底盘。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比较喜欢从什么汽车家或者易车，
哎，
或者是像之前那个
车帝。
总之也不能太早，就比如说这个老牌的汽车媒体出来做自媒体的老师，我愿意看他们的，至少他们不会瞎说八道，
哎，
不会说这个我操，我今年拿本了，我买了辆特斯拉，我开始评车了啊，我他妈专业了。
但其实
我就觉得是
绝大部分自媒体的这些小孩，我这小孩啊，
嗯，
后面都是会有自己的编辑的，
嗯，
后面至少会有一个10到15年的编辑给他们写稿 的，
不叫
他们只是读稿，
嗯，
这是绝大部分的 KOL，
嗯，
他只是想要一个小孩很漂亮的女生这样一个外形给你看，所以他们绝大部分，包括你看到的具体的就不点名了啊，绝大部分这些比较知名的 KOL， 他们身后的编辑都不只是一个的，那都是非常多的老编辑一起给他们出的稿。但是你像比如说你到我们，你像懂车帝，那我写一个稿，我审核那个稿子的表格里面至少会有10个老师同时审我的稿和视频，在审核不合格的情况下我是要改完才能去拍回来以后视频要审合格，10个老师同时审合格了才会上线，
嗯，
就是为了把控他的专业性，你不能胡瞎说，
嗯，所以大家理解就是这个产量为什么这么低了哈，
太严格了，这
改稿太费劲
了，就非常努力啊，
就是改稿不费劲，费劲的是改视频
一遍啊啊，
哦，太费劲了，因为他们会精确到你每一个空镜拍的是否有畸变问题，
嗯，
因为你一旦有畸变色差，你没有完全的体现这个车本来的样子，
嗯，
它就不合格，
嗯，
这个视频就不会被发出来，嗯。
但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来说，其实我们不了解这背后的这么多的复杂的程序啊，而且不光是像舅舅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找一个美女出镜，然后就单纯的作为一个口播的形式来说。但是有很多的是比如说这个某个自媒体就是以这个人作为人设来标榜的，然后他前一天还在说各种的数码产品，然后后一天突然就开始说上
招聘嘛，招一个汽车的编辑就好了嘛，
啊，
这个很简单，不仅是现在的这些不知名的小孩，知名的现在也是，
嗯，
就是你们能但凡叫得出来名字的这几个男生我不敢啊，
嗯，
我就说女生吧，
嗯，
你能叫得出来名字的这几个女生背后都不止一个编辑老师，
嗯，
那都是10到15年哇塞特别厉害，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的本硕的老师，
啊，
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们说的有什么问题，读稿而已，
嗯，但是我们还是怎么说呢，按我这个岁数啊，我更信任老孟这样的，你知道吗？
哎，对，是比较有说服力。
我觉得老孟说这样说同样的话，我信。
至少开过多少多少车，
哎，对，
是吧？知道这个。
吃过见过。
对，往汽车底下一趴，就能说出是什么悬挂，这个那个的，得说出来。
哎，
不是说你操，你看这屏啊，真炫，真亮，这清晰度真高。我，
啊，
操，
啊，
这个语音助手真牛逼，我给他同时下6个指令，他都能干。
啊，
这个并不是开车哈，啊，这手机谁他妈都有，是不
是，
嗯？我们也不会这么玩。
我不知道孟老师有没有感觉？从我做汽车感觉，我觉得汽车行业对男生，不管是用户还是汽车行业本身啊，对男生的包容性其实比女生 生好太多了。
嗯，
数码恰恰相反，数码的从粉丝到公司都是对女生的包容性极强，你只要把它展示出来就很 OK 了，很 nice 了。但是汽车不是这样的，
毕竟我们看汽车是为了我们要买那个车。
哇，你知道我写一个稿，
我们看数码我们只是为了看那个人。
我去写一个稿，就说这个，我说那个全新某某车，具体品牌不说了啊，就这么一个标题，我被三个人在我们公司要被其中的三个人同时 diss 我说这只是一个小改款，你为什么叫它全新？我说全新这个词是全新这个词是厂商提出来要求的。
你是说的马自达吗？
不是，
你是说的极客0012024款吗？
就是他问我为什么要说全新，然后我当时一下午开会就问我为什么写这个，我说因为这个是首先我去的是一个试驾活动，这是厂商要求的。他们说那你要去问一下厂商是不是给理由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个改款而已。然后我就好，我现在去跟公关交涉一下。那公关还要同意你知道吧，因为你不能跟他，你可以很就是你，但是你要实话实说，就是你可以说他的缺点，但你得说的是真正的缺点，而不是故意抹黑人家，你这算侵犯名誉权。然后我还要去公关，跟公关说，我说你们这是改款车型行不行？他说能不能不要这样，老师，我们这个就是全新。我说可是它只是一个改款，我们这边可能发不了。他说那老师就不要发了。好，公关这边说不让我发了，我就找我们这个老师。那你这一天去就没有产出，浪费了这么多钱，不行，你去交涉，这个要发，但是不能按他们说的发。就很痛苦的。但你要知道绝大部分的男编辑是没有这个困扰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审核人不会像我一样后面有这么多。因为大家看到我就已经觉得不放心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也碰到过啊，就特别是就很早年间啊，就是厂家肯定很在乎说把自己的车说成全新吧，就是让大家觉得哎这个很有吸引力。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如果按照它的品类来分，它只是一个年型款啊，就像2023、2024这种的，你不能叫做全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从媒体角度来说，这个是一个
不专业，
哎，对，是一个不太专业的事儿。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种事儿就是，如果想懒得费那么多话，就是我就前面垫一句，厂商说这是全新的，但是我给大家分析啊，其实这个是一个2024的小改款啊，你不用在乎名字，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就可以把这事儿过去了
啊，
因为这种事儿，我就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啊，你可以说这种叫油，另外一角度，我觉得没有必要为这个事儿去
纠结，
浪费很多的时间，
对对对对，
你需要更多时间找到这个车的点，然后能找到我想，通过我的风格把这个词儿给它说出来，让大家能明白。我宁愿把时间去花在这儿。
对，
但是你也知道，对于我们来讲，限制就比较多。我们有严格限制你的标题，必须要写什么什么什么。
对，
人家就在意这个标题，就不能写什么什么。哇塞，
这就是一个平台和一个自媒体的区别。
对，
对吧？啾啾发的内容就要经过平台的审核，但可能老孟说的呢，跟厂商那边沟通过了，就没问题了。
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是说的细的，就是，你先把你内容拍了，然后呢，等真正发的时候，还是听自己领导的，因为他，你对吧？你毕竟是在自己的平台，有自己一套原则规则，你这个规则是肯定没错的，厂商不会说因为你都发出来，我再让你因为这事儿下架，那
老师您是不是没有被起诉过？
啊，没事儿，就是他可以起诉，就是。而且呢，这种事儿就是你肯定不是错的那个方，对吧？
是这样
啊，
就是我们就可能是这几年，我觉得新能源出来啊，或者说你觉得燃油车他们的危机性更高。以前其实作为燃油车企还没有这么明显的危机感，但是自从新能源逐步火热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燃油车企开始变得极度的咬文嚼字，极度的抠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的危机感变得特别强，甚至于包括我只需要我可能说了一句，我没有说，我只是以一个比喻的称呼，他们觉得我形容他们的车的比喻不是很好看，然后就起诉你了。
啊，我记得这词儿，
这圈儿也缩得越来越小啊，是。不是国产车，是吧？啊，是韩国车。
具体的就不说了，
就咱就不展开了啊。我是觉得咱们该聊点主话题了吧，好不好？这个今天聊聊老孟来呢，主要还是想聊聊最近这个非常热门的这个车型啊，他说机型说惯了啊，热门的车型啊，小米速七啊，先让就给念念新闻吧。
3月28号，小米推出速七系列车型。包括速七、速七 Pro 以及速七 Max 三款车型，速七标准版搭载单电机，零百加速5.28秒，19寸米其林轮胎，73.6千瓦磷酸铁锂刀片电池。 15分钟补能350公里。小米智驾 Pro 纯视觉方案终身免费，小米澎湃智能座舱等，起售价21.59万元。小米苏7 Pro 版在标准版基础上增加了20.7千瓦电池、激光雷达、小米智驾 Max 方案等，起售价24.59万元。小米苏7 Max 版则搭载了双电机，0%加速2.78秒，实测肯定是达不到啊，最高时速265千米每时。
咱们现在念新闻的时候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好吧？
配备101千瓦麒麟3元锂电池啊，15分钟补能510公里。小米智驾 Max。小米澎湃智能座舱等，起售价29.99万元。小米苏7全系现已开启预订，创始版最早于4月3号开始交付。小米苏7、小米苏7 Max 预计4月底开启交付，小米苏7 Pro 预计5月底开启交付。哎、说实话，我说车说了4年、都没有村长这一段写的这么奇怪。
这我也是从别处考过来的啊，我也不会自己写这么一个新闻啊。
这个新闻一定不是车企写出来的吧？
我从手外那儿粘过来的，反正是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小米苏7最近也是非常的火爆啊。然后上期节目也说了啊，就是老王买了一辆啊，我这纠正一下，是老王的公司买了一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本来今天4月3号嘛，首批的提车都开始
提了、
啊，
对，我们
提
完
了
嘛。
你看舅舅就提了，
我没排面。
然后我问老王提不提，老王说这提不上啊。就没赶上啊，第一批没赶上。老孟好像也买了一辆是吧？
对
啊，
也没提呢，
也没提呢啊。这大概有信儿吗？是什么时候能提？
过完清明节吧。
过完清明节也能提，那也没几天了。
孟哥买的是创始版吗？
创始版，
哎，看到没有？对，我们圈内人都是创始版啊，都能选编号，就是。咱军哥 选多少啊？
军儿啊，
军儿啊，军儿啊，就这样，
军儿啊，
0821。因为我选的时候都没啥了啊。
哦，这个号还能选呢？
对
对，
这因为我们收到今儿哥这个神秘短信，
这非要说这么明白吗？啊，反正他们那帮、不说了啊，就是他们能选号啊。
对，
然后怎么说呢？这个我特别好奇一个事儿啊，就像我们这个手机圈啊，厂商们呢分几种，比如说那个像那个特别有钱的企业，比如说三星这种就特别抠逼啊，就是有时候。这机器啊，给你用一礼拜，你给我出个评测，然后这机器就、
我看一眼，王叔你是多少号？
0821啊！
啊，那你确实在我后面前呢。
啊，就那号靠前，
在我们后面，
这跟前后没关系，
这不是就
这跟前后没关系，
控制是有几号能选几号就完了。
你要选的早，你可以选0001，或者选5000，或者选什么1888都可以。我是本来想选、
这玩意儿会印在车上面，也不会吧？
会印在方向盘上、
我觉得也挺缺的，说实在。
你下单的时候，你会选择是否印在你的这个方向盘上？然后我选择的是。
我接着说啊，就是我们这手机圈呢分几种企业，一种是特别有钱的，然后但是特别抠逼的，就比如三星这种，它出了新品，借你用几天，然后那个你就得还了。还有这种像比较有钱的，像苹果呀、华为啊这种，出了新品，哎，给你用一年，明年出了新品再给你换一新的，把旧的收回去。再一种呢是不是太有钱的，但是最实在，比如说小米啊、OV 这种，出了新品就给你了，就给你了。你也不用自己买，所以我们呢可以有绝大很大的机会，就是每当有新品的时候都能第一时间体验到。但是车圈我特别好奇，这车圈这些评的人都是自己买吗？
现在越来越多了。
现在越来越多。
对，
原来不买。
原来很少买吧，除非你自己特别喜欢
啊。
因为原来有很多的，就是应该说这么着，原来媒体还是不多。
嗯。
然后试驾车呢，慢慢排吧，应该也排得过来，对吧？像一些就是大平台啊，就是一般都能先排上。
嗯，
对。
现在太多了，你只能自己买了，要不然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能开到你那个就长期开到一个车。
因为之前我有一个那个高中同学去一车了，
嗯，
然后他去的时候就是小编辑，但我也非常羡慕他。他说这个只有老编辑才能开进口车、合资车，他只他妈开国产车啊。什么时候他说他，然后说这个是我们那个主编上来的啊，之前现在天天开着宝马了，啊，我只能开什么长安了，是吧？啊，咱们开不着，就我特羡慕他们能天天换不同的车开。
嗯，就不是每个企业都像啾啾他们董哲弟那么有钱的
啊，自己买
什么都买，
啊、
你知道吧？买完还自己有人撞，你知道吧？
啊，
撞一稀碎，然后
不止买、
啊，
因为车企也会给、哎，就是很多车在上市之前会先到，就是这些我不知道之家会不会去，但董哲弟肯定会来，然后就是小范围的我们会开会，然后你会提一些建议，
嗯、
然后他们去，然后把车就留给你，然后会停到。
嗯
我们楼下，然后会停上个把月，然后就钥匙基本就会放在我们固定的车系管理人那儿，然后你需要你就随时去拿，然后开着试就好了。
嗯，那还是懂车地面。
我也想、
啊、
想面试这个汽车之家的，然后后来没戏，然后后来就、
嗯、说你这个。但凡高一点的车，你踩不着油门，
踩得着这车高，它不是座高，你知道吗？啊，然后后来投中关村在线也没要，所以后来来了这个手机之家，啊、
也是之家，
对，也是之家，啊、对对对对，
也是之家啊。
啊，车
就是你看，你
这
老孟他们一说都是之家出来的，我第一反应是老王这
啊，对，因为我有时候出去还说呢，啊，你们跟汽车之家什么关系？我说没关系，
好多呢，还有卡车之家，
卡车之家呢，
卡车之家
啊，
而且那个确实是由好像由汽车之家之前的那个领导投过钱
啊。
没事，我出去也有人问我跟董球弟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肯定你啾啾低头一看，哪儿都没有球啊，对不对？没有球啊！
我之前还就是参加一活动碰一虎扑的哥们儿，
嗯，
他说我们也出去问，说你们跟猫扑什么关系？
啊
啊，差不多
的
重要性，
没关系、啊，
吃的多了就变成虎扑了，长个大了，你知道吗？
对
啊，差不多这么意思啊。哎，该说哪儿了？小米这速七，老孟这个试驾过了，
嗯
啊，感觉怎么样？
就反正也试完之后，觉得各方面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嗯，
所以定了一个。因为现在新能源车确实挺多的啊，
嗯、
很多的。都很有吸引力，然后这车呢，我想小米的第一辆车，然后人家玩的这个生态层面是我关心的，至于什么加速啊、续航这些，其实我不是特别关心
啊。
就冲这个啊，
那你和我们这种普通消费者就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啊。你看，像我这种不懂车的，也不太爱研究车的，就是买车就完全冲着一个外观。说实在的，说就是首先得顺眼，
当然的
好看，然后才考虑下一步什么什么参数这那的才琢磨琢磨啊，听听这个老欧机们都怎么说啊。不好看想都不用想，根本不考虑。然后首先小米这车让我觉得哎还挺好看的，虽然大家都说这个什么抄袭保时捷啊这那的，我觉得那有什么，我倒是不是太在乎这事儿、啊、
你听过一个说法吗、
啊、
前两天的这个抖音的热搜啊、
嗯、
叫日本媒体新发的一个报道、
嗯、
叫小米汽车犹如 iPhone 问世。
嗯
嗯，我
是
看到
这是夸是吗？
这个原文的翻译我还看了，原文翻译过来确实是这个日本媒体对小米汽车苏七这个不吝这个
赞美之词
啊，就说特别牛逼
啊！
我操，太！
但我当时的反应是我记得 iPhone 一刚出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反响吧。因为我记得以前拿个 iPhone 3上学，同学都问我这什么玩意儿，我们 HTC 才是最好的。
它就相当于就是 iPhone 问世就开创了一新时代嘛，是吧？之前有键盘，现在没键盘了。
嗯，
那这个小米汽车也不算开创什么新时代了，
对、
啊、因为毕竟它造的也比较晚了。
嗯。
啊，然后我觉得，
而且感觉都是用的比较成熟的技术啊。
啊，对，它自研什么这些，我感觉其实小米就营销会非常好。
嗯
啊，它这个两点嘛，它其实和理想之间很像。就我觉得理想一个是它很会营销，第二个就是很会分析市场。但是小米进来之后，
嗯，
小米更会营销。
对
啊，小米它做了这么多年手机，它更会分析用户
对
的这个东西，所以它能打造出这么一个爆款来。
对，
所以说年底的这个 SUV。我觉得
年底有 SUV 吗？
哎，说有
年底，
对，是吗？
小米汽车年底据说
会，不是我说的，
会有这一款 SUV 这个车型发布啊，面向这个大尺寸的家庭使用场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反正我对 SUV 倒不是太感兴趣啊。咱们说说这个营销这事儿，
哪感兴趣？听出来了
啊。咱说回营销这事儿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之前也参加过很多这个车企的发布会，说实在的，就是像华为啊。现在华为的发布会都是三分之二说车，三分之一零说数码就不错啊。然后包括什么理想的，虽然咱没去过，但是咱也上网看过。还有什么包括什么比亚迪呀、啊，包括什么蔚来呀、啊，啊，这些车咱也都看过，但是好像没有哪场发布会像小米这样就感觉出圈了的感觉啊，
破圈了、
就是、啊，破圈了的感觉，就一下就是好像全民都在讨论这个小米这个车啊。 就是之前老孟看的其他的车企的发布会有这种类似的这么轰动的感觉吗？
少
，
嗯，因为就好像就是按照原来的纯车企，就是、
嗯、
就算怎么说叫传统车企吧，
嗯，
他们做的还是比较正，
嗯，
就没有像数码的这些能这么热闹，
嗯，
因为我也参加过这个数码的发布会，像华为啊什么的，像小米、啊。
嗯，
下面那些粉丝啊，甭管是花钱雇的还是怎么着，就举着灯牌然后喊那个遥遥领先的时候，我都惊了，我说这是来看演唱会的吗？然后后来我就去了几次之后，哦，这个就是风格不一样，就人家就是玩氛围，这个确实跟传统车企是不一样的。
是
啊，然后小米这回呢也是万众期待吧，因为说了好长时间了，
嗯，
然后其实大家最就想等这个怎么说呢，叫临门一脚，
就等个价格啊！
哎，你价格多少钱这事儿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明显感觉在小米之前，车企是没有开这种大的发布会的这种风格的。它绝大部分的新车只是说可能在车展上我发布一下，然后可能会有亮相。因为车企它从我先发布以后，这个车它并没有上市，它先是亮相，所以就是它这一步一步的，它会过很多个会，什么亮相。然后上市发售，
对，
这是三个会，
对，
所以他每一次其实都是很小规模的，不会说包一个这么大的这种大楼会议厅，然后搞一堆人来听，基本不这样。
所以这就是传统车企的玩法，就是有这叫就是先给你亮个相，哎，先逗逗你，是吧，或者让你知道大概什么情况，然后最后其实也是等价格。
嗯，
现在的这些就是车企呢，大家喜欢开始玩那种前面我都闷着，哎，然后呢我也没有
不开啊，
哎，我也没有新闻稿，我也没有说能让你随便发的这些东西，
嗯，
就等着说开上市发布会，就这一下才能轰动。
嗯，
包括你看我们那个拍内容也是，
嗯，
就是其实这也有这个差异话题啊。你看比如像汽车家最早在行业里面是最受就是同行们骂的，
嗯，
因为当时是就是当天试完驾之后，没有人会当天晚上写文章第二天发的，没有那样的，
没有这么卷的，
没有
啊
这个后来汽车家来了说怎么能抢点流量呢，就白天试完
首发评测，
晚上写
啊
然后来抢这波
啊，
然后所以汽车家那时候量也高啊，但是累，
谢谢汽
车家，哎，然后累
到我们这儿已经变成了现在这个发布会结束20分钟之内稿要在平台上看见啊，
对这个真的是伤了不少，然后那个后来呢也把我们累够呛，
嗯，
然后现在其实这就是很多的品牌也都这个想明白了，就是你们别自己争了，你们争来争去的其实对我也不利，
嗯，
刚才我就
定一个统一的解禁
时
间，
哎，狂轰乱炸这个平台，
嗯，
今天
集中火力，
哎，这是能出效果
啊。
所以你说现在就是就不管是车企啊还是就是编辑啊做自媒体啊，其实会好一些。
但其实说实在的，这个黄金时间还就是发布会刚结束那一阵儿。我觉得就比如说那天我看小米的发布会，我看完了我就特别想看看有没有谁发了一个什么实际的试驾体验这那的，我就当时就特别想看，但是那天晚上搜了半天好像确实没有啊。
下次我推你，
第二天第二天10点解禁啊。
对
啊，
咱第二天就特别想看，但是说实在第二天那招劲好像有点过去了，我就不那么想看了啊。但是说实在的，雷军这场发布会吧，就是可能是我们小米发布会看的比较多啊，我们觉得还是就是保持小米一贯风格啊，让人热血沸腾，但是说实在这次还没那么煽情，我觉得感觉还平常一点啊，也没那么激动。但是说实在的，头一回看小米车的发布会，然后感觉那天晚上我也有点冲动，我也想下个单下个定之类的，但是后来仔细想想，这个车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脑子一热就得买的，毕竟说它得开上，
所以不是可以退吗？
这退你也得先得定好了，你要是什么什么锁单了就不让退嘛，就退这事儿不也闹挺大的吗？
昨天我同事跟我说，小米汽车到现在有10万个订单，退到现在退了40%。
对，现在说今天最新消息好像是下定了锁单的有5万多嘛。
对，
嗯，
差不多嘛。
嗯，
那
也
是
非常
牛逼的，
对，也是非常牛逼的了。大半年的这个产量已经包出去了，对吧？现在好像最新的提车时间已经是30周左右了。
对，
也就是说这个得10月份左右才，你要现在定大概得10月份左右才能快的话才能提上车了啊。哎，我也不着急了，就是再说了这事儿啊我也就放下了。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当天晚上确实让人心潮澎湃，甚至于啊 这个影响力影响到哪儿啊？这两天我爸没事找我聊天，小米出了一车，你知道吗？啊，说那车怎么样？你了解不了解呀、啊？这那的，说是不是特别快呀、啊？说这个续航是700呀、啊？我说800，说800呢？那咱跟我的阿那亚来一回来一回了吧？我说是说是800啊，实测好像500多啊，500多啊，那也够一趟阿那亚了，
够了够了，
可以说的是我爸感觉比我都想买，你知道吗？
我那天晚上应该是接到了来自四个亲戚的电话，
嗯，
然后我哥先问我这个车值不值得买，
啊、怎么样？
这是比较理性。
小米试驾怎么样、啊？
我推荐的就是不买，
嗯。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姐跟我说，她和她身边的四个同志一起抢的，他们一共订了4辆、
嗯。
我说那你就买吧，
嗯。
然后第三个是我一哥们儿说买小米，我说你有牌吗，哥们儿？
没牌就
敢问、啊、没牌买什么呀？
不是，就是他每个指标上都有车、
啊、那就
我说你还有牌吗、
啊、
他说我卖一个呗、
啊、
我说过两天就提车了、
啊、
他说那我就卖着呗，
来得及啊，
那也来得及啊，
上那个花生
临牌能上45天。
对、嗯、我那第三个哥们把坦克300卖了换成了小米速七、
嗯、
我真是觉得太疯狂了，
嗯，就确实这个小米这发布会容易让人脑子一热啊，但是我算比较冷静的啊，我觉得我还是得再考虑考虑，为什么呢？因为说实在的，我作为一个老的燃油车主啊，虽然我算了一下，我们家现在有3辆车，有1辆是纯电的，但是也不能算正经电车，是那个五菱宏光 mini EV 啊，是让我爸开始接孩子用的。但是其他的电车呢，咱多少也试驾过，比如说特斯拉最早进中国的时候，就也找我们这些数码媒体动不动去试驾，虽然我们狗屁不懂，也开不出来，也不觉得哪儿好，也觉不出来哪儿不好啊，就是也不太懂，就让我们瞎逼试驾过，他也开过，就总觉得吧。电车这个底盘高，像我喜欢开轿车，喜欢躺着开。
嗯，
就我老怕这个没试驾呀，万一这腿啊老蜷着开，会不会不舒服这那的？因为我看最近也看了不少车评人、啊、关于这个速七的这个试驾，我看不少人确实是因为他们个儿高啊，还是怎么着的？他们这腿好像是蹲一马扎上开那种感觉
啊。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开一辆运动车啊，他们要是想体验那所谓的驾驶感，你怎么得把那个坐姿调好了，你肯定不能够着开啊。
嗯，
这个像舅舅应该知道，就是像董哲天他们做评测或者做一些用车呀、啊、这些内容都会先给你讲，这胳膊得弯一点是吧、
嗯、
你不能够着开，然后腿得保持什么角度，所以你看的时候可能觉得这好像也不是很宽敞嘛，对吧？
嗯，
但是这就是一个开车方面的一个小技巧吧、
嗯、
然后你要说那个高度问题，
嗯，
电车确实很难坐低，
嗯，
这也是我之前就是看了很多的新能源轿车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它也有电池、
嗯、
然后特别像是未来的一些车型它又有换电，
嗯，
所以你想它里面有电池，有电池包，还有电池护板、嗯、还再加上那个整个换电那些能塞那些钉子的位置，它肯定坐的就会高一点，所以你说、
嗯、
我那么喜欢这个就像未来的 ET5T 我觉得太帅了、
嗯、
就是因为坐姿问题，
嗯嗯嗯，
放弃了。像小米就还好，
所以我说我必须得去试试去，
对
我才能决定要不要出手这单啊。但是呢，今儿也看了这个店里确实是人比较多，我也看各位探店视频了。其实你到那儿可能都没人嘚理你啊，就是
没事，那你就期待一下我的视频。我清明节后应该拍完。
我不期待你的视频，
我
期待你把车开过来让我试试。
我会开到比较遥远的不好的环境啊，
嗯嗯，
会开的比较远，
嗯，
然后应该会拍节目。对，
所以清明节你把那小米那开走是这个吗？
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
你啥时候开过来让我试试？
肯定不会，就是在北京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会拍的人应该挺多的。
嗯、不是，北京开出来体验一下城市 NOA 嘛？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啊！
嗯，
就是因为你知道电车吸引我的点是什么？我唯一就是觉得它有意思的点是，就是这个辅助驾驶嘛，它不用说人去操控了啊，就是。车自己就开了啊，你往上一坐就完事了，你想到哪儿一定啊，它自己就到那儿了。我这个功能咱确实油车车主
领航功能
不是，它是分什么高速 NOA 和这个城市 NOA 是这么说的老王
啊，这就是都能开，城市里你也可以开，就靠这个视觉和高精地图，然后高速也是靠这个什么高精地图。
嗯，
这个
小米能开通到这个地步吗？绝大部分电车只能支持
现在的
快速路和快速路高架和高速。
现在的小米基本上是半年前的小鹏的这个水平，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小鹏也不可以现在。
但是小鹏一开始智驾是最牛逼的嘛？
因为北京是政策原因。 不允许，
因为像小米
不允许
他们。这回发布会
了，前两天我还看见好多这个 KOL 吹这个
那个是智能，那个是辅助驾驶。所谓的高速领航是你开了导航之后，它跟着导航走，自动的超车变道，然后一直到你的目的地。这个、
啊、
这个
城市也可以，
这个叫领航。这个领航功能支持的只有高架、
一看就没看发布会，
对，一看
雷军在发布会说了半天呢，
他说他可以。
对，
现在华为那是问界，你前两天那个 KOL 都在吹啊、
嗯，
我开着这个问界上班了啊，上班我这调好了。两眼一闭啊，睁眼到公司门口了，嗯、就是这么牛逼啊！
可小米这么厉害？
小米其实他说了，会开通城市 NV， 但是现在还没开。
对呀、啊，现
在
没有开。
现在
四月底开，
四月底就开了。嗯、
对对对，他慢慢会慢慢的这个把这功能给他释放出来。但是我得纠正一下啊，
嗯、
因为咱这节目得播出去是吧？
嗯，
别相信任何车辆的驾驶辅助，
嗯、
就是你绝对不能说我这闭着眼，或者是开着车我跑后边去。躺会儿，肯定不行
啊！
这个
违章、啊，
就是如果你们这么相信，我就送你们仨字儿、
嗯：
开的少，撞的少。
对，其实我和凯哥的这个理念一样啊、
嗯，
就是我们开油车，一直开油车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像那个定速巡航，我们都很少用。
嗯，
所以说在开这个新能源，我试驾这么多的时候，我也很少用它这个叫什么辅助驾驶这种、
嗯、
啊。然后，但有的人像我们这些数码宝贝，这些可爱的数码宝贝们，
嗯、
他们就。狂吹，
嗯
啊，这个上车就闭眼了，当然不到这种吧，
嗯、
但是这个对这个辅助驾驶就特别牛逼啊，技术太遥遥领先了，
嗯、
太牛逼了。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实在开的太次了，然后依赖于这个系统呢？
据我所知的啊、嗯，有很多这个数码宝贝就他妈刚拿驾照还没两年呢，
嗯，
就开始这个评车了，就开始告诉你怎么买车了，嗯、听我的买吧、嗯，
啊，
就这种。其实我是觉得非常，
其实我试过好几个车的，但这个城市领航除了特斯拉之外，我确实没有在其他电车上去具体的试所谓这个领航功能。
嗯，
但是我试的高架然后和高速而言就几个建议吧，一个是它很好用、
嗯、
它甚至于很多的驾驶质感比绝大部分的新司机它车的驾驶要好很多的、
哦、那是一定的。
缺点就是你不要相信它，请不要把你的脚离开刹车、
嗯、
就是有的人坐时间长了、嗯、你可能就放松下来了、
嗯、
你的手离开了方向盘，脚离开了刹车，这依旧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不要这样做。
嗯、
时刻保持注意力的集中。
嗯
啊，
那完了。那个小米这车最吸引我的两个点，一个外观，一个这个城市NV 啊，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开吧，就、啊、
就是如果我自己开的话，可能我就不买这车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电车对我来说就有很大的限制。我首先是要买一辆轿车，因为我们家还有一 MPV，
嗯，
就是偶尔出去出行，带着我们家全家老小、一家孩子、我爸我妈什么的一块出去，最远也就去阿那亚。所以坐这 MPV 呢，除了我开车以外，剩下我们家四口人全能躺着，
嗯，
就挺舒服一车。所以长途基本上 MPV 包了。然后另外一个还一个 mini EV 嘛，我爸平时接孩子用，剩下就是我自己开的车，因为我媳妇上班不开车，我媳妇上班在国贸，就基本上就放弃开车了啊，就剩下这车我自己开，我只要开一个轿车，我不存在说考虑什么带家人出行这种情况，基本上99%都是我自己开，所以我需要一个开的好开的车，我需要一个轿车，什么 SUV 啊我就不考虑。然后这个轿车呢，电车的话就给限制在城市里了。说实在，我要真开着它，我去趟阿那亚，我心里也虚。
你不是开 MPV 去阿那亚？
对呀、啊，所以我就只限制在这个城市里。但偶尔，比如说这礼拜天，我跟老王要去一趟天津，我要是说开一电车去呢，我说实话，我心里还是虚。我有这理
去天津没问题啊。
信了，
我有这里程焦虑，你知道吗？
去天津没有任何问题啊。
啊，就说这意思。然后再说这电车，你说这30万买一个小米速七，和我买一奔驰。哪个有样？
有样
啊、
嗯！那这东西你就看，你是想图自己这个痛快，
我这看还是想图面？
哎，你要图面，那咱对吧？
我觉得好像小米更好一点。事实上，30万的奔驰，你开在大街上没人看你。
那天
的、
哎、
那
哎，我就这话说在理
啊、嗯。但是小米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可能说关注度啊，比奔驰肯定要高。因为大家都看小米新出的车也牛逼，怎么着宣传的非常到位，各种热搜什么的，大家看着新鲜。但是你再过半年呢？
没有区别的。我现在看他未来的 ET5 开过去，我也会多看一眼；开过去奔驰 C， 我看都不看他一眼，
因为
送他一白眼。
因为毕竟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搞车评的人，我不像老孟说，就他们动不动就换个车， 对吧？我开一个车就奔着起码六年起步吧，
嗯，
对吧？但是电车这个东西给我感觉就是就像早几年安卓手机那个竞争事态似的，就是什么大可乐呀、小辣椒啊什么那种手机品牌都存活的时候，今儿你融到资了出一台，明儿我融到资了出一台，过两年这手机没了，再过两年那手机没了，就电车给我这感觉。而且就是说今年我升级了，明年可能我这车就他妈遥遥落后了，就这感觉，你知道吗？
你是被数码产品伤过是怎么的呀？
就不是，就我觉得现在这个电车给我就是这种感觉吧，就感觉升级的速度特别快，就是好像他们说小米那个标准版和 Pro 版用那400伏，
嗯，
然后那个 Max 版用800伏，他们就说这个400伏是去年的技术了，已经过时了。你要买就买 Max， 是800伏是现在的技术，
嗯，
人你要买那 Pro 版什么就不行啊，就跟我说这个。但是你想，没准过两年就800伏也不行了呢，就感觉就是油车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进步了，但是电车这进步速度实在太快了，就感觉你要是几年两三年不换，你这车好像就跟不上时代了那感觉。
其实还好，那你看，比如我家里还有一个理想 L9， 也是两年前的车，你放在今天也照样很好用。而且到今天它出了2024款，它也是那套东西。
嗯、
我跟你说，现在
L9 都两年了。
对，我22年买的 L9 嘛，刚上市的时候。
时间过好快。
对，所以你知道现在啊，这个买电车，
嗯，
其实你不用特别考虑这个像充电问题，因为现阶段的甭管是这个高压充电平台啊，还是说现在的就是在外面布的这些桩什么的，
嗯，
用着还算比较踏实，而且你也不是经常
关键
出去吧？
我倒无所谓，其实充电速度我400伏、800伏，我真不是特关注，
它没有那么快能更新换代。
我肯定是装一加充。
但村长有一句话让我有点劝退，他说他要开这车开6年，
对吧？
这个就是太传统，
这太
传统吧？
这就是。我可能我个人的感觉，
就什么家庭两三年就换一辆车呀？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普通人比较多。
嗯，
哎，我跟你这么说啊，你看，比如说你那个你把这个换车时间你先放一边啊。
嗯，
你觉得你现在开车主要为了干嘛？你要说就是 A 点到 B 点，
就是上下班啊。
其实就没必要换车。
对，那你就别换了，你现在开那个就挺好的。
我现在开一个12年买的老君威啊，2.0T 的。说实在也到现在没开，没开到10万公里，也没怎么转，我车子留点这个小剐蹭。
嗯，
我真觉得这车挺好开的，我
是，
我就是老想着看这出各种新车，我要不体验体验。但是说你要真让我换吧，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动力去换。
嗯，
啊、就
还能卖个1800块钱。
嗯
就这感觉啊。
嗯，你卖了可能会很心疼的，
肯定会很心疼的。
对，你开着它至少是个东西。
嗯。所以就是我们听友也说，就是看看来这个车圈的大佬来了，能不能劝动村长卖车什么的呢、
哎、那我再、那我用我方式再劝你一下啊。
嗯，
你做这行业、你是不是得多体验一些数码东西、你得体验一下这个最新的时代科技吧、对吧？就是有一种东西就叫车、这车里的这些新的东西、如果你要是没体验过啊，你就会就觉着跟很多人会拉开差距的。其实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从油车往这个就是往这个算是比如新势力品牌转，
嗯，
因为我原来很喜欢这个传统的油车，
嗯，
而且我有很多喜欢的品牌，比如说我买过 mini， 我将来肯定还会买这个车，
嗯，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品牌，
前驱之王，
哎，对，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我不能用我的标去买这车，
嗯，
因为这车是我太喜欢了，如果我买了。我这车可能
就腾不出来这边了，
对，我就会开，可能我能放个10年8年也行，所以我得等我姥姥再买这种车，我可以收一辆，这个老的没关系，但我现在需要趁年轻去体验一下新的产品，你不能被这个就是现代的这个东西给淘汰掉，这个事儿很重要的，而且你知道现在就是你要是长期，你不管是体验什么小米速7啊，还是说你找一辆理想蔚来都可以啊，
嗯。
你去使用一下他的车机，能给你带来，比如说能给你带来驾驶辅助，
嗯，
帮你调节很多东西，很方便。
嗯，
你的孩子也同样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常重要。
嗯
啊哦，
哎，说的有点打
动
我了，
这个、
这是一方面啊。但是那天大潘也跟我说，说新势力出来的这些东西，你对你传统油车有什么影响呢？最大的影响是你当初那君威多少钱买的？我说小30万。他说：“你知道现在君威多少钱吗？10万出头。” 啊，就是正是因为这些新的新势力的出现，导致这些传统的汽车被迫降价到了一个更加经济实惠的程度，有没有这个因素？
肯定也有。
嗯，
因为价格战肯定是哪儿都跑不
了，所以同样的价格，我买一个降价后的油车会不会
更香
啊？
没问题，我跟你说，这个、
啊、
这个事儿最后还是得回到我刚才跟你说那事儿，
嗯，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对错，它也没有说什么叫更合理，
嗯，
只有说我喜欢或我想要，
嗯，
所以你如果你要想去想感受现代生活，想去体验一下新的东西，因为可能如果你体验了这个之后，你在看到2028年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并不奇怪，
嗯。
但如果你要从2008年突然让你奔到2028年的时候，你可能会很不适应的，还，
嗯
啊。所以你需要去看到更多，去体验更多，而且这些东西呢，就是其实你会影响你的下一代，会影响你的家里人对这个车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更新，
确实会影响你的使用习惯。电车车主的使用习惯跟油车车主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再需要连蓝牙，
我觉得
你也不再需要连手机。
我觉得一样，因为我开过。我首先啊，我是坚定的反电瓶车联盟的群主，然后呢，我也长期开过电瓶车，
嗯
啊，然后我觉得开电瓶车跟开油车唯一的一点区别，就是在你加油的时候，你会觉得电瓶车是非常省钱。其他的跟我开油车基本没变化，比如说连蓝牙，
嗯，
是吧？我油车我上去，我这手机连过，我下次就不用连了，
嗯，
对吧？不是说
也不用每次都连啊，
对吧？这个燃油车不是每次上车你都连蓝牙，
对。
首先这个更正一点，然后第二呢，就是我开车基本上就是开，
嗯，
听蓝牙音乐，听个收音机，接打个电话，导个航，
嗯。
完全燃油车
一个手机就够用，
一个手机就够用了，
嗯，
是吧？然后电瓶车呢，它跟油车优势呢，就有什么？我不需要让那个车关我们家门，关我们家空调，是吧？我这个手机同样能关，啊。然后比如说就是辅助驾驶这些，我这个城里开我基本上不用啊，我自己开，我从这儿到朝阳公园，我20分钟早高峰到了，我用这个驾驶辅助开啊，实测36分钟、
嗯、
啊，慢了16分钟，这是他妈车就加我，这种我是坚决不让啊。
嗯，
比如说这个出匝道的时候，我这个左轱辘必须得压着这左边的实线，谁想加我就不行啊，根本就不让挤。我这排的好好的，你凭什么在前面，是吧？这个但是驾驶辅助他就会让啊，不符合我的性格。然后呢，电瓶车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就没什么好处了，无非这个好多人跟我说，我买电瓶车我是为了感受他妈的什么高科技啊，什么这个技术含量啊，我说他妈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钱啊。
但是好多人跟我说电车也不省钱，说可能你充电的时候比加油省，但是你真修的时候或者你卖的时候，你发现哎，折价比他妈的油车可多多了。
啊，对，
如果你在外面充其实也不省，因为你还要交停车费。
停车费和服务费。
而且有一点我觉得王叔叔说的不对，因为辅助驾驶对于电车而言它是一种选择，你可以不开，你可以自己驾驶，
嗯，
没人规定电车必须用辅助驾驶，它更多的只是给了你一种在你很累你很疲惫，
我累的时候叫代驾，
但你今天不得不开车的时候的一种多了一种选择。
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悖论了。你很疲惫的时候驾车其实是危险的，你开了这辅助驾驶，你刚才也说你不能信任他，你现在又说又要开，
不是，比如说像我今天这种情况，
难上加难，
车特别堵，我真的是开烦了，
嗯，
那我完全可以交给辅助驾驶跟车，对吧？你只需要跟车走就好了。
但是你这个
怪不得你能堵40分钟，你要是自己开可能20分钟
到了。首先我开的是个油车，依旧堵了40分钟。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大家一种观念，就是我可以不要，我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
嗯，其实我是想稍微的，稍微纠纠偏啊。其实这个事儿倒不是说燃油车跟新能源车的一个差别，就是在高科技方面，
嗯，
因为你燃油车做好了也照样会有。
对，
我特别期待这燃油车也能做到这个。
但是
啊，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像咱们熟知的进口品牌，
嗯，
他们想做好这个东西，嗯，
很简单。
对，不过在中国地区，它就会
啊
有
政策限制。
比如特斯拉
啊，
在他刚开始做驾驶辅助的时候，
嗯，
他靠纯视觉来做的时候，他可以做得非常好，
嗯，
对吧？
嗯，
但是他可能做到这个程度，就已经
天花板
很、
啊、
对，已经很棒了、
嗯。
但是如果他想很好的融入中国的道路情况，
嗯，
他肯定没有像、嗯、
那为什么这些中国的车企不给油车上这些智能的配置呢？
上了
有啊，有
也有
是
吧？
也有。
所以你这个东西是。
你试试那新
村长，你好很多年没有买车了。
对对对，我说我打一开始的叠 buff 什么，我不懂车、
啊，
对不对？我要懂车，我咱就不聊这些了。
你
是
那新武器
我
啥都有
那些合资车不能装这些，
可以
智能驾驶、
哎、也能啊，
都有。但是就只不过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宣传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再一个呢，
嗯、
就是他可能做这个功能叠加、配置叠加。这层面它肯定不如咱们中国品牌。
你要再考虑一个点，就是合资品牌进入中国之后是删掉了很多功能的，有很多功能是国外能体验但你体验不了
的。是
的，
嗯，
比如 A8 的可变悬架，它是连卫星的，然后它可以提前预判前面是不是有坑，然后调节自己的悬架、
嗯、
A8 在国外是这样、
嗯、
但国内就不可以、嗯、
啊。没事， A8 我肯定买不起啊，
他得看马自达有没有
但是之前我碰到了一个电动车主，坚定的电瓶车车主碰到我这个坚定的内燃机车主的时候、
嗯、
他跟我说了一句给我说破防了。
嗯
他说天王老子来了也是电车省油。
那肯定的。
直接就让我
可说了，
直接就让我破防了。然后我跟他说天王老子来了也是油车省电，他说错了，他说油车不费电。
他说电车不费油啊，有什么区别啊？
对啊，但是他说电油车不费电啊，油自己发电啊。然后你给我说破防了，我说那行吧。
所以你这有一个选择叫增程，另外选择叫插混
啊，对
对吧？你也可以体验电，你也可以体验。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增程的轿车吧？
你可以等等理想
啊，就一看就是老东家的那个，哈。
他们是
老领导就是不一样啊，
他们八成不会出的。
比亚迪的 DMI。它基本就能达到增程的效果，
超级混动啊！
但是这个品牌吧，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好像
对有点
需要多少钱来着？79800。你的 mini EV 的价格收差不多吧？
这个、
就可以换到一辆比亚迪秦 DMI。
那不一样，那 mini EV 我爸真当一老头乐开。
主要是凯哥被这个比亚迪 F3 伤过啊！
哦，
也不是说伤过吧，就当时我开马六的时候嘛，我们也就一块的姐们儿。
嗯，
她男朋友开比亚迪 F3
冒充这个卡罗拉啊，
然后我们就一块嘲笑他来着，觉得这个你看一个开满六十的，一开这什么 F3 的，这就嘲笑他。当时我就留下了一定的这个嘲讽的色彩，你知道吗？
啊、
一直到现在啊，反正就是这比亚迪，虽然我跟比亚迪的人也挺熟的，但是他们的车总是觉得就是心里有一个固定的地
位儿，
你赶紧去看看车，看看车。现在出了很多车，这真的还挺不错的，
是吧？
就是你确实可能十几年没有买过，就是那个，我觉得我认为 mini EV 不能算啊，因为它的那个当时的情况。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现在要买的话，我肯定会一步到位，就直接到一个电车了。要换就换一个用
的最新技术的。你管电车叫一步到位？
真的可不吗？
电车绝不是一步到位。
那怎么？
就是我保持我的观念啊，如果你想开六年、
嗯，
我一定不推荐你买电车。
嗯，你两年就淘汰了，
嗯，
你两年就过时了。
两年不至于，
四年吧，
这差不多。
三年吧，
啊、
嗯、差不多，
我就真不考虑了，
又懵了。
那我就真不考虑，三年换车确实太
六年，你觉得夸张
了？
它是个电池啊。
因为那天谁呀、啊，小龙跟我说啊，他要卖他那个理想 L9 嘛，
嗯。
说他买了一年嘛，40几万买的，反正一年亏了，算上，算上车身税，亏了16万。小龙跟我说的，
是吗？
啊、
嗯，
村长买东西不看保值率啊？
就是、
啊，
不是说
强烈建议村长买个 CLE 啊？
如果你这一辆车像我这君威似的，12年买的，开到24年了，我不在乎保值率，是吧？或者说那个我之前马六为什么卖？因为6年了嘛，每年半年就得一年验一回车，而且我那马六改的乱七八糟。或各种这改装什么的，每年验车太麻烦，我觉得烦了，我换一车，6年我可以接受。但你要说这车3年就得一换，而且保值率这么差的情况下，我觉得
不
啊，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你所有的车你往年头长了开，
嗯，
它最后其实是会相对来会帮你省钱的，你只有。第一年、第二年卖车才亏得多呢，哪个车都是这样啊？
对，但是他们跟我说这个，这是老王刚跟我说的吗？电车3-4年你就得换了。
没，那倒不是说是特别绝对的事儿。我、
嗯、
我觉得3-4年之后，
嗯，
电车最大的革新是哪儿啊？
嗯，
它智能化这块儿，
是，
其实就像你买一手机似的，
是电池，
是电池吧？
是电池。
因为现在你看那个前两天发布会
啊
，vivo X Fold 3已经出这个半固态电池了
啊、
嗯，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固态电池多牛逼多牛逼，几分钟就能充满，
嗯，
啊，说以后跟加油似的，充一电车几分钟就够了，啊，说这固态电池怎么怎么好，那会不会我这隔两年固态电池出来了，我这堆一充充一宿的电车就彻底完蛋了？
我跟你说、啊，什么时候电车能在我这个五一十一高速上啊，我能
不排队
不排队了，我就买。
它主要现在是这么一个问题，
啊、
它是个锂电池，哥、
嗯、
你也用手机，
嗯、
要我要说它不衰减，那绝对跟你吹牛呢，
啊，
对吧？
啊、
但它衰减之后你要换，现在成本高、
啊，
就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把那个车卖了，跟换一个电池的钱是一样的，你干嘛？你会换吗？你不会。
而且现在好多车企都说这个叫什么里程寿命，他不说时钟寿命。
对，所以就又一次打击了我。啊、就比如说刚才老孟说这个，哪怕这四年。你也可以不换，你可以选择，因为车开的时间越长越保值。
你可以选择砸了。
但是按啾啾的说法，这个电池它是会衰减的呀，
肯定会。
到日子你不换，它电池也该换了。然后换一电池的钱，就相当于换一车的钱。
不行，
你可以买一未来，
卖一车。
对，换一买一未来，
买未来
都是新
电
池。
那个的问题就是开盲盒啊，就你有可能你的这个比较好电池，不是给你。换成一时间长的，但是也有可能给你换一个更新的电池，他也说不准。
对，就像我好多那个，就我们同事买了一个 ES 六嘛，换电的、嗯、是吧？他那个一开始租电池啊，带车上那块是新的呀，啊，光光前半年自己充，后来过了新鲜劲儿就开始换了，他这块好电池就换到充电站里去了、
嗯、
啊，这种
就不知道到谁手里了
啊，对，就不知道谁手里了。嗯、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
对未来贵啊，
让人很纠结，你知道吗？关于未来车，我也不觉得好看呀、
啊。未来
还不好看啊？
我
觉得 ET 七
未来还不好，未来好开的呀，
就是
说
未来和这些众多的新势力车企有一个共同的通病是什么？就是他们为了把这个车做的科技感十足啊，那个大灯啊就喜欢用一条缝儿那种感觉。
这个其实是、
啊、
我之前好像去
甭管说
去那个小米的时候说了说、
嗯、
好多为什么新能源车前脸都长得差不多，
嗯，
一个是因为什么给什么电池腾地儿啊，为了什么降低视觉，所以才只能这么做，
嗯
啊，
对，所以就是这都是那一种统一的设计风格，那一种统一的大灯的感觉的话，我看着有点审美疲劳。一开始说之外，当年乐视那个最早那车出来的时候也那样，我还觉得挺新鲜的。但是当满大街的新势力都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太事儿了，太事儿了，
不好伺候是吧？
事逼、
啊，对吧？你也看出来了啊？
你喜欢什么样啊？
马自达，
喜欢马自达，你看，
你就买马自达不就完了吗？
就是啊，
我不能买马自达，
你又不会塞车。
马自达的异响折磨的我呀，很多年了，你知道吗？
就赶紧卖了吧啊！
早就卖了，那个那辆 C 4换了一个 MPV 嘛，换了一个荣威嘛。
这有没有可能你那个异响是因为你开了六年的原因呢？
不是，我一开始开马六的时候，我改装了各种各样的零件。
那因为你改装
异响，我认了。我后来不是托老孟帮我买了一辆马自达 C 4嘛？
嗯，
还异响，对吧？
没挑好，
我没改呀、啊。纯原厂，
完了，
纯原厂，这也不能赖老孟啊，对不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马自达给我感觉多少有点异响的障碍，让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
像。
你障碍太多了
啊！
你看老王怎么没这障碍？奔驰也行，
嗯，奔驰也行。你看我买俩奔驰，小
王，
你把这个音响开大点声嘛。
你还是不够喜欢村长。你看老王从来不说他奔驰音响，
关键是马自达不改款呀。
这不是跟你说扩爱了吗？
就是怎么说呢？就
你再等
多少年，这阿特兹还那样，也不出新呢，对吧？一汽都没了，现在改纯长安了。
再等。
之前我买的所有买的都是一汽的，现在他妈的厂子都没了，对不对？这弄得
好事儿啊、
嗯！
太事儿了。
这我归根结底，
你就小牛吧，我觉得挺好。
归根结底，我还是穷，你知道吗？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你知道吗？
小牛挺好，
就是买一车，咱真当一大物件使，这不是说
你不、
啊，
你应该好好工作，然后你成一大 V， 人家再买一车，
啊、
你挣点钱，你再卖了，
啊、
不就完了吗？
老王，咱恰饭去吧。
掐不动，拉不下这个脸，因为之前我好多人说你这在这个圈里也这干这么多年了，是吧？大家都挺认你的，
嗯，
你干自媒体吧，
嗯，
我说我拉不下这个脸来呀，是吧？然后
舔不动啊，
对，舔不动，嗯，确实是舔不动，这确实是这个 也不是自尊心作祟、
嗯、
啊，这个过于自负、
嗯，
小时候过于自卑，
嗯，压的你都不长个、
啊，对，压的我就实在是不行。然后那个之前那个不是我们这野子去干车了嘛、
嗯，
是吧？我看干的也风生水起的，
嗯、
啊，我说是我什么时候能嘎嘎挣钱呀、啊？他说当所有人都骂你是傻逼的时候，你就嘎嘎赚钱了。我说那这我受不了啊，这所有人都嘎嘎骂我傻逼，我肯定就自闭了呀，
嗯、
啊，我肯定就崩溃了。
嗯，
我说我指定是吃不上这口自媒体的饭了。
还是活不下脸去啊！
对，
反正我是觉得吧，最后拉回到小米SU7这车吧啊，我替广大消费者提一个问题啊，反正现在再定的话，最早也得半年后再提车了，但是半年后可能也没那么快吧，新款可能就离得不远了啊，离得不远了。然后加上这个小米肯定会吸取了前一代的经验呀，升级很大呀之类的，再加上这小米SU7是小米做的第一款车，如果现在这个时间点再买的话，合适不合适？
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看看，就是横向来，
嗯，
看看车，因为现在很多的有这么多选择呢。你包括头两天出的，比如极客007，对吧？那个价格更低。然后有
那说那个极客是这个电动纳智捷吗？不是。
嗨，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咱也不能纯看那个官方参数啊，或者就测的这些东西，就它有的时候会跑的比较的极限。
嗯
嗯，
当然了，它跟它的车本身，比如说风阻啊，有胎宽啊，包括它的车重啊，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
啊，就是你要说我想要续航，那可能你就不要那么好的性能。
嗯，
可以买一个后，比如后驱长续航。
嗯，
可以啊。你要说想稳，那就踏实买一个顶配的，是吧？
就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小米啊，你什么时候买都行。为什么呢？就是车这个东西，你想追新没头，车都是要等的。我告诉你，我觉得奥迪定 S5 提前一年半，定明年的车。
嗯，
就是包括我想要现在这个车，告诉我说一年半之后交车，那你说我值不值得买啊？
嗯，
就是一样的。你只需要等到十月份，你只要坦克300，当初排队的时候都是奔按年排的。
嗯，
车这个东西，你想追新没头，你就等吧。
我在想的是，如果明年小米出第二代了呢，它的生产工艺是不是
你还要再等半年？
不不
不
不，我要个 F 码去。
对，要个 F 码去、啊、
对不对？我今年没要，因为我没下定决心。你知道吗？如果我看它第一代比较稳定了，第二代有较大的升级的话，我明年要个 F 码的好不好？对不对？你今年真让我等半年，我那君威又该交保险了。我目的是把这军规淘汰了，不交今年保险。
你不是带听友问的吗？
啊、
不是每个人都有 F 码的。
我就是听友的代表
到你这来了，就是是。但是我觉得你刚才问的那个事儿啊，确实是大家可以考虑，就是如果你要超过半年了，
嗯，
你这不就跟买那个 iPhone 一样吗？啊、
嗯，
你说你都到了，
就比如
七月份了，
嗯，
再过俩月就出新的了，
对、
啊，这对、啊，
你可以等一等，而且这个车是。一般情况都是按年代款来出的，它就算你所谓的，比如你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工艺有调整，
嗯，
但是更主要的是把配置给你增加了，
嗯，
对吧？
嗯，
这些你如果时间差不多可以等，
等等等的胜利。
那我觉得村长说那个保险的事儿就是他不专业了，保险可以退的，保险是按月退的，
是吗？
对，
哦，
你别理了，他就是。
你
说成本楼了，他老说那个
跨不着了啊啊！
老
行了，这个二十年没见老孟，还是这么查我啊？
那必须
行了。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也聊了一个半小时了，关于小米SU7这个车，我们也多多少少聊了一些，肯定是不专业的，和那些专业的车评人啊，和那些这个跨界的自媒体们啊，我们是比不了的啊。
嗯，
但是呢，
都是胡逼侃、
哎，
这期节目不代表这个。仅代表我个人
不代表就有所在的媒体啊，也不代表
我
们各自所在的工作单位啊，
没有任何关系 跟我的职业也没有任何关系
撇得倍儿清了啊，反正也很高兴这个再次见到老孟嘛，回头我们约饭约球啊，
行
啊，然后有机会给让老孟给我们回来讲讲那个老北京的故事啊，老孟
咱一会儿接着聊
啊，老孟这也非常的在行啊，也不光能说车啊。也能说老北京的那些事儿啊，
可以可以。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吧，
嗯，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然后也祝大家这个清明节玩的愉快啊，都那你说祝点什么好呢？
这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这个，
我一下愣住了。
就是祝大家假期过得愉快啊，
对，
好吧，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
拜拜。
白首同心在眼前。
千年年年年。
秀同行在眼前。